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人物访谈。我们请到了佛光山的谭讲师郑佩佩。谈到郑佩佩啊，如果我介绍他为电影演员，大家一定会恍然大悟啊，他就是大嘴侠中的侠女，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华夫人。这位戏中的侠女呢，在2年前写了一本书《回首一笑70年》，讲述了她在70年中的点点滴滴，从出生成长、演艺生涯、婚姻家庭，写到学佛因缘、演艺事业再出发，曾有众星捧月的风光，也有落魄走投无路的挫败，在黑暗中看见佛光，又走上了事业的第二春。在采访郑佩佩时，我心中有些惴惴，不知这位当年的华裔红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讲述自己的人生。但是当老人家在电话那头开口说话的一刹那，我眼中仿佛出现了一位慈祥善良的老人。当他谈到自己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婚姻和事业的起起伏伏时，他的语气中是一种释然，是全然的放下。我们一起来听听侠女郑佩佩70年的点滴故事。郑老师好。
您好。
哎，郑老师，这次是应该不是您第一次来澳大利亚吧？
不是不是，因为我母亲住在澳大利亚。
嗯，
她60几年的时候就移民到澳大利亚。
嗯，
所以我来了很多次了。我母亲现在过世了，我弟弟还住在澳大利亚。
嗯，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像我在书上写的一样，
嗯，
澳大利亚可以说是我学佛的基本地。
嗯，
因为当时跟大师结缘，
嗯，
那时候南天寺还没盖，
嗯，
我经跟着大师做三拜，
嗯，
所以应该说澳大利亚是很熟悉的。
嗯，那个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其实
很多年前的90几年吧，
90年代的事情
呀，90年代初。
嗯，
因为这个以后我回去拍唐伯虎点秋香了。
嗯，像您说啊，您这部书，我想用您一句话，您说是回首看我走过的70年，爱恨得失只是一笑。您说您这70年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几经沉浮。我想问您一件事啊，就是您说回首70年只是一笑，您觉得真的可以一笑了之吗？
我70岁的时候，
嗯，
我觉得真是可以一笑，
嗯，
但是又过了2年，
嗯，
我觉得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
嗯，
就是大师跟我们讲的，不是单单只有跟我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账本在那里，
嗯，
那个账本记得很清楚，
嗯，
我们得到的，我们不够的，去掉的，没有人觉得是公平的，其实是最公平的，
嗯，
所以我这2年给我更大的体会是，任何你得到的东西，
嗯，
你得到多少，你会失去多少，包括身体，
嗯，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身体是我的强项，
嗯，
我不觉得自己会不舒服，
嗯，
会病倒，
嗯，
手脚会不能灵活，
嗯，
不能动，
嗯，
但事实上来讲，我过度的用它，慢慢的就会讨债了，这是我这2年来最大的感想，
嗯，
所以除了一笑以外，
嗯，
我开始明白很多道理，
嗯，
这70年我都是觉得这70年过了都是一笑而已，但其实这2年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嗯，
我知道这原来很多东西都是有因果，有什么因就接什么果，
嗯。
不要不相信。
您说到这个因果，主要是因为您觉得身体上有一些不适吗？觉得是为年轻时候买单吗？
不单单是这样，
嗯，
很多事情，尤其这2年我的朋友都走了，
嗯，
我更觉得这个因果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的，
嗯，
我的母亲也离开我了，
嗯，
其实我觉得我越来越能明白他了，他有很多事情，很多东西以前我不能想象的，
嗯，
其实这2年都教会了我。
比如说呢？
比如他说的一句话，
嗯，
比如我那年轻的时候老是觉得他不会做，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他帮我们几姐妹做衣服呢，
嗯，
但是事实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嗯，
原来我也有不可能的。我今天认识我的人不相信我以前可以做那么多东西，所以东西都会失去的。就是不要太自大，不要太认为不可能。
我记得您写这部书的时候，您曾经说过，说把已经放下的东西再拾起来会很痛苦，这是您没想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您说您不后悔，因为再过几年呢，您可能无法拾回这些记忆，那就太迟了。您现在还是这么想的吗？
我现在我更那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如果70岁的时候我没去鼓起勇气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今天就做不到。因为不要说写了，我连打字我手都不能打。所以想什么想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做，不要等太迟了，来不及了，原来有很多事情会来不及的，我们总觉得大把时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时间更多的，其实时间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头，这些话都是以前认为老人家讲的，自己现在变成老人家了，也就从生活体验里边体验到了，体会到了。
但我想您在很多听众心目中，其实在我们心目中一直都是侠子当头，一直都是侠女的形象。不论您多大岁数，不论您说您现在身体上有些多么的不适，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一提到郑佩佩，大家就会想到大醉侠，就会想到侠女。那您对您的这段日子，您对您以前这段侠义生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应该是很感激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我能够，或许行动上不再可能侠义了，但是思想上我希望我自己永远侠义下去，永远让人有一种侠客的意思。
您觉得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在思想上让人觉得您依然是电影中那位侠女郑佩佩？
我想看我能不能够抓住每分每秒，很多事情是要放下，但是人很多时候要抓紧，抓紧当下。如果我能抓紧当下，我每分钟都没有虚度的话，我就仍然能够保持这个侠义在里面。你认为是不是？
我还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个程度。我觉得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你，我不知道你有多年轻。
我也不小了，也走过一段时间了。其实看您的书我有很多的感受，尤其是您风风雨雨走过70年的生涯。我看了很多读者对您这部书的评价，包括看完您这部书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他们看完之后呢，觉得您没有太多的怨恨这70年。因为这70年虽然您是侠女，虽然您出演了大醉侠，出演了情龙师，各种各样的影片，但是您依然几经沉浮，但是您没有任何抱怨，您只是把以前所经历的事情，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您给它叙述出来了。叙述出来之后呢，您选择放下。
其实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悔恨的。我们说修行，其实就是修我们这一生，我不懂的修到他懂，没有做到的修到他能做到，所以没什么可以悔恨的，对不对？永远在学习，最大的想法，
这是您最大的想法。我记得您之前引用了一句话，这句话是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所以您真的没有为您之前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悔恨过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其实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学到了东西，所以没什么可以悔恨的。因为不管是正面教育，还是反面教育，我都接受他的教育了。为什么我的人生可以一笑呢？就是因为我了解到这一切，都是让我来修行。
所以您准备把这个修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甚至要以此来影响到身边的人，是吗？
对呀，这是我应该的任务。
因
为我是佛光山的坛长师嘛，我早就有这样的使命，把我的一生跟别人分享，希望当别人走过他们的一生，可能跟我不一样，但是至少他们也觉得有学过东西。
您在70岁写这部书的时候呢，很多人评价您是您当时还是在马不停蹄的接片，
对、
还是当时还出演了话剧。
嗯，对呀、但是我这一年70岁这一年，到71岁这一年，我现在72岁，我摔了不知道多少跤。
哎呀，
每一次摔其实都是我一个警贴，就告诉我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如果我继续想往前走，就必须要小心照顾自己，一定是我在思想上某些大意的地方，包括我开玩笑跟别人讲，我说不要再说我漂亮了，所以我脸上摔得左一个疤右个疤，我就觉得这都是对我的一种惩罚。
我记得您在书中写过，之前年轻的时候拍过一个坠马的片段，从马上摔下来的片段。
对。
然后当时呢，您自己好像是有些不太以为，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坠马嘛，因为您是演这个武打剧的。
对。
那么之后把您送到医院之后，发现是得了比较重的疾病，好像是急性的盲肠炎，是吗？
这其实是两件事情。
嗯。
但是别人一定要把它看成一件事情。
是吗？
其实那个盲肠炎是因为我太急了，想做太多事情了，才会得。那因为坠马的关系，你才会去检查身体，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是两件事情。
您现在再让您回想当时那个场景的话，您是不是会选择不再那么拼命的去拍戏呢？
我想以我的个性，不可能，
不可能是吗？
我一定要经过这样才会不这么拼命。我这个人的个性很难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对不对？
对，
我的个性就决定了我必须要吃这样的苦，
所以您觉得那段经历是吃苦的经历了？
我觉得是活该的经历。
怎么这么说呢？
就该让我吃这点苦吗？对不对？因为我的个性太急，所以才会造成这些不必要的损伤嘛。
像您说个性很重要，个性能决定一个人，尤其是一生。那您觉得您的个性是什么呢？我知道在很多看您戏的影迷的眼中呢，您其实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人，尤其是我知道大家、
我是非常不懂幽默的人。
是吧？我想大家这个言论可能是出自您当时演的唐伯
虎
点
秋
香。对对对。
今天我跟人谈起来我才想起，周星驰也不幽默啊。
是吗？
呀，他平时不太讲话的，所以不一定是戏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是戏，那个是人，本身的人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他只是想制造这些幽默，这些搞笑的，让别人娱乐，对不对？
对，
但不表示他是那种人。
您确定您不是这种人吗？因为
我确定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就说您自己真的不觉得自己是有幽默感的人，但是呢，很多人一想到您就想到华夫人，而且您女儿最喜欢讲
的。我的孩子呀， 我的孩子尤其是觉得，可能在他们眼里我还是很幽默的，但是其实我不懂得幽默的。
我记得之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说您演大醉侠，说您一生跟侠结缘，问您一件跟侠醉有关的事情，然后您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现在看呢仍然有一点忍俊不禁的感觉，您是说已经不能称您为侠女了，但至少是侠婆。您说呢？在演戏的时候您觉得是侠事，可是您觉得您最有侠义感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有朋友喝醉了，您把这位大汉从香港的，
大汉是胡金铨导演。
对的。是有这么件事吗？
是。我常做这样的事。我自己总以为自己是英雄。老是做那些英雄的事情。但是我对胡导演是尊敬了。当然我不能让他喝醉了在马路上嘛，
所以您就直接给他从一个地方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呀、我又背得动。我年轻时候很壮的。我力气很大的，我现在是拿个小包包都拿不动。上天在罚我。
您没有想过可能 您比如说您身体上现在不如从前，尤其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可是您的思想上，从我跟您的谈话来理解，我觉得您是不是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坚强很多呢？甚至是看得更通透一些。
其实人本身就很坚强的，
嗯，
不是单单我，
嗯，
只是没有到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发扬出来，
嗯，
不会觉得
嗯
自己原来是那么坚强的，
嗯，
这是我走过这些路我才发现我自己有多强。
嗯，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一定要经过一件事情，
嗯，
你才会晓得自己原来挺得过去。
嗯，
任何难处其实最过不了关的是你自己，你只要能够过得了自己这关，
嗯，
什么都过得了。
我不知道现在这样问您合不合适啊，您其实在书中写的其中一个章节叫19年的婚姻一个使命，但是您同时说夫妻不在同一条线上
啊。哈，
您现在对这段感觉您是彻底放下了吗？还是您觉得您到那个时候您确实挺过来了，这就是您觉得人遇到事的时候一定会坚强？
我对这件事情，
嗯，
我的婚姻，
嗯，
我受到的痛苦，
嗯，
我受到的苦，
嗯，
我都是让我变得很坚强，
嗯，
因为我挺过来了，
嗯，
但是我现在是绝对放下了，
嗯，
因为婚姻不是全部嘛，
嗯，
只是我一部分的生命，
嗯，
但是我不可否认的是，
嗯，
这段婚姻里边我学到很多，
嗯，
同时最重要的是他给我了四个宝宝，
嗯，
这些是不能用任何东西代替的。
所以这是您从这段婚姻里面看到的您的收获。
yeah， 都是收获。
嗯，
人生其实你要看到的都可能是收获。
嗯，
只要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嗯，您之前写过一本书叫《西非戏》，
嗯，
我记得天云法师说他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是希望您从佛教徒的角度来写您的演艺生涯，
嗯，
我记得其中您的一句话是是戏非戏仍是戏，这让我想到您之前也讲过一句话是关于这个演艺生涯的，您说您宁可演戏中的人，因为戏演完了卸了妆可以对戏中人不负任何责任，但最可怕的是戏中的时候怎么卸了也卸不了妆，这才发现原来生活不是一场戏，要对自己演过的做过的一切因果都负起责任。
嗯，
您觉得艺人们总认为人活得好累好苦，就是因为这是一场终不了的戏，您现在还这么想？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觉得。
所以您对这个人生这场戏的定义是它很苦很艰难吗？
并不是很苦很艰难，
嗯，
而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享受这苦，
嗯，
跟艰难，
嗯，
你要跟这些艰难这些痛苦去斗争，
嗯，
你才会变得很坚强。
嗯，
所以人能够受更多的苦才知道自己有多强。
嗯，像您现在的感觉和您当时，我记得您这部书是98年写的，是吗？西非戏，
西非戏是98年写的。
98年写的，您现在对人生如戏的感觉和当时的感觉不一样吧？
我现在唯一觉得是我太幸运了，是个演员。
太幸运了，是个演员。
因为我可以活那么多场戏，
嗯，
演过那么多场，有那么多的人生，
嗯，
其实在戏里我也能学到怎么样活下去。
嗯，
在人生那当然是更能够学到怎么样活下去。
嗯，
我觉得正因为戏不是人生，嗯，人生不是戏，
嗯，
又是戏，这个才会是更精彩。
人生如戏但是又非戏，就是看你怎么去理解这段人生的经历了。其实您跟佛教结缘的这个故事啊，因为我知道佛教，您跟佛的结缘对您人生的改变是非常之大的。
嗯
嗯，我从您的书中看到说，您从小可能受佛教的影响。
我跟外婆，
嗯，
对，我受到外婆的影响，但是那时候小时候，大家对佛教是很神秘的。
嗯，
但当我遇到很大的灾难，
嗯，
所谓的灾难就是婚姻的变迁啊，
嗯，
事业上的变化，
嗯，
我能够学到就跟别人不一样。
嗯，
这是我。因为我学到佛，
嗯，
相信佛以后，
嗯，
我才会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感觉。
嗯，
我想我受到大师的影响是很大。
嗯，
尤其是其实他可能跟很多人讲过同样的故事，
嗯，
但是每个人听每一段时间你听，
嗯，
每一个时期你听，都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学佛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每一件事情。
您看，您的书中是写到您70年的人生经历，从出生、成长、演艺生涯、婚姻、家庭，但其中有一个我自己认为是您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学佛因缘。但是之后您的演艺事业，因学佛是在演艺事业再出发之前，虽然曾经有众星捧月的风光呢，也可能遇到过一些落魄、走投无路的挫败，但是您说您在黑暗中看见了佛光，于是因此又走上了事业第二春。所以当您再走上事业第二春的时候，是不是佛教给了您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是佛教给我的，
嗯，
也是我应该献给佛教的。
怎么说呢？
如果我没有佛教，
嗯，
我就不会有我的今天的想法，
嗯。
然后正因为这些想法，
嗯，
正因为这个第二春，
嗯，
让我能够有机会度到更多的人，
嗯。
所以是相成相负的，
嗯。
在我讲起来，这个第二春是佛教给我的，也是佛教要求我这样继续去做的，
嗯。您说能说您在您事业第二春的时候，您希望以此来奉献给佛教，并且想去度更多的人，所以在您拍戏演戏的时候，您真的有去帮助别人去度人吗？
有，但是不是像大家讲的那样，我不会传教士的方法，我会以身作则，用我这个身去度我周围的人，就是让他们受到我的影响，是我自身的影响。
能不能跟大家说说您这一生，尤其是您第二春走过来之后，您度了某一个人，他给您的印象最深吗？
你现在考我呢？
是。
其实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张通哥往生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受到我的影响，他希望他用佛教的仪式，我是想可能这是我最感动的，因为他是从我在发现应该学佛，因为当时我很感动，我马上告诉他太太，结果我不在他身边，我在新西兰拍戏，而他在新加坡，所以我们佛光山的师父们，就去帮他做完他最后的那件事，我很感动的是，他周围有很多不同宗教的人，他选择了这个佛教，同时选择了我，多多少是因为我的人生而影响到他。
他有向您表达过是您影响到他？
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想了很久，他最后一件事情希望我帮他做，就是希望能够用佛教的仪式，当然他时常跟我表示，其实他觉得我还是最好，是因为我再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平常心过，我再少的时候我也不会苦恼，这就是因为我思想还是满满的，我有佛教的思想在心里边，有一个佛在心里边是很大的，我不会在乎其他的那些东西，然后他看到的，我正好是有看到我以前拍戏的时候红的时候，我一样可以坐 bus 进出，我穷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很苦，因为我一生人都这样过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他会很感慨的说，他觉得还是我最好，因为我没有分别心。
所以是您真真正正的感动了他。
是他感动了我，可以说人永远是相对的，你认为他感动了你，他认为我感动了他。
我听了以后觉得这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尤其是您和他之间的相互感动相互感化，然后让您到至今为止还是记忆犹新。
现在我和他的太太还是很好的朋友，他的太太女儿都搬到香港来，我们都仍然很近，走得很近。我70岁生日的时候，他太太跟女儿特为跑到上海去，为我做甜点。
哎呀，
所以都是很感人。
嗯，
可能别人不觉得，但是当这个社会还有这种温情的时候，
嗯，
就是很感人的。
是，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现在觉得我听您说我都知道答案了。我本来想问您的问题是，您说您最得意的不是您青年时期和少时合作的时光，您说您学到最多的是同星云法师在学堂所学的，您说您最安慰的两年是这两年，您觉得那个时候起您的生命很真实。我现在特别想问您为什么，但是我懵懵懂懂间好像已经知道答案了。
因为懵懵懂懂之间我已经明白了，所以当你看透人生的时候，你就是最平静，最快乐。
所以当时在佛堂的那两年，平静跟快乐是您觉得人生中最真实的两件事是吗？
没有任何求，不求任何回报，也不求任何名利，所以人就是很安静的度过。
您说您年轻的时候跟少时的合作，其实在很多人眼中当真是风风火火，风光无限。我知道您可能说您必须得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光才能有今天的您，但如果您觉得如果您从小就开始信佛的话，会不会没有这段经历，然后您的人生会更加的平静？
可能呢。
可能的是吗？
但是又不可能的。
怎么说？
因为这不是我了。对不对？
对，
如果我原来就有这些东西，那我不会有那么的感触，所以又不是我。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他所该经历的，才能造就今天的他。
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尤其是您的这一句，每个人要经历自己该经历的才能造就今天的他，然后自己再去悟出人生的这段哲理。我想通过今天我跟您之间的谈话，我似乎自己就像之前所说的懵懵懂懂，从您的人生中找到了一些答案。我不知道我找的答案对不对，但是很有可能在成长一段之后回首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答案也许对我会受益终生。
我希望。
非常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您，也是
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谢您给听众带来了如此多的知识，还有您的人生储备。我们
谢谢，
我们希望您在之后的人生经历中能越活越精彩，越活越喜乐。